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澳大利亚的移民人数如果能在本世纪50年代翻一番，达到40万人的话，那么澳洲经济将会得到明显的提振。但是报告的作者同时指出，想要达到提振经济的效果，澳洲必须积极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缓解城市交通拥挤，并解决人口发展对环境的影响，以满足不断增加的移民需求。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委员会的行政总裁 Stephen Martin 说，吸收更多的移民可以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5.9%。 他说，在考虑移民人数增加所带来的利益的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如何安置这些移民。如果移民继续涌入到澳大利亚的首府城市，特别是悉尼和墨尔本，那么在移民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必将会引起拥堵的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所以考虑到这样的结果，我们的报告也建议政府扭转政策方向，为将要来到澳洲的移民提供一些奖励措施，促使他们选择去偏远地区定居。我们相信改变现有的打分系统是控制人口分布的方法之一。马丁教授说，政府还需要对打工度假签证计划进行修改。报告建议为这种签证设定一个上限，并为一些特定行业设立一个吸引低技能工人的新的客工计划。澳大利亚的临时移民人数在任何时候都比每年约19万的永久移民人数多10倍。这些人大多是技术工人、457签证持有者、新西兰人、学生和打工度假者。马丁教授说，尽管临时工如季节工和背包客为澳洲的经济注入了数十亿澳元的收益，但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委员会建议对非熟练工进一步加以限制。他说，有些限制需要得到收紧，例如457签证，这样才能确认他们是为了真正的工作机会而来，而不是混在移民中的一些没有技术的人。同时，政府应该对一些签证加以审查，审查这样的政策是否会影响到当地人的就业机会。但重要的是，政府可以更加严格地指出移民者所持有的资质是否与澳洲技术短缺类专业相吻合。报告还要求提高年龄、技能和英语水平的门槛。报告要求对那些剥削移民工人的雇主加以更严厉的惩罚，并为澳大利亚的英语语言课程增加额外的资源。澳大利亚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 Joe Capital 欢迎增加技术移民的呼吁，但是他担心改革提议不仅仅会对经济造成影响。他说，我们和报告不统一的一点是在客工问题上。纵观澳大利亚的移民史，我们把移民带到这个国家不是作为客人，而是作为永久居民。我们坚信我们应该继续这样做，而不是开发一个客工体系。当移民来到这里，他们应该与其他人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澳大利亚已经发展成了一个有包容性、有凝聚力以及和谐的多元文化社会。自生产力委员会在9月份公布了对移民名额调查之后，短短2个月内，这份报告已经是第二个要求改变移民政策的报告。Sue McCluskey 是部长级咨询委员会在技术移民方面的成员。他说，我们需要用更宽泛的眼光看待移民政策的发展。他说，当然，人口增长和生产力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众所周知，我们需要提高生产力来使经济保持持续的繁荣。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更广泛地看待移民政策，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来考虑我们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人才。